眼下的这个美国 NBA 比赛啊，这个热度可以说比前几年可是高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这比赛呢，横空出世了一位啊，在未来可能统治 NBA 十几年的一个大明星，就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另外再有一个有全美第一球市之称的纽约尼克斯队，他现在呢正处在夺冠的一个历史最佳时期。因为尼克斯队上次夺冠呢是1973年，到现在已经53年过去了。上次进入总决赛呢是1999年，已经27年过去了。而纽约的球市呢又在全美是最好的，球票是最贵的。那么赶到这个历史时机，尤其是经过前两场比赛，纽约尼克斯队是2-0领先马刺队。所以他回到纽约尼克斯的主场的第三场比赛，可以说是引发了全纽约市球迷的一种非常疯狂的追捧。因为这场比赛你要拿下了，在 NBA 历史上3-0领先的球队从来没有被翻盘过。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全纽约甚至是全美国全世界关注度最高的这场篮球比赛。因为同时段没有其他体育比赛能够跟 NBA 的热度相比。那么在这个时候，尼克斯队有点稍微不争气，客场两场都拿下了，主场居然111-115输给马刺队了，一下子在夺冠旅途上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就好比这把炭火着得正旺，哗一盆水浇，呲的一声，很多人心里头啊，尤其尼克斯球迷凉了半截。那么输了球你就要找原因，那么尼克斯很多球迷，包括体育评论员，包括现场的 DJ， 还有一些普通球迷，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场球输赖谁呀？赖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就是个丧门星。有人听这个说，说这个腔调我们倒挺熟悉，一般咱们就国内经常说那句话嘛，说抛开事实不谈，难道美国就没有责任吗？那美国责任谁负啊？那么就川普负吗？我们有些八竿打不着的事儿都能赖到美国，赖到川普身上，这好像这怎么美国人也这么干呢？你说人家川普又没有上场，又不是尼克斯队的这个教练员、球员，连工作人员都不是，他不过就是到现场来看场球吗？怎么把责任都搁他身上了？说川普一来，尼克斯本来客场都赢，川普一来主场都输，说他简直就是个丧门星。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人家给出理由。说由于川普的到来，有那么几点罪过。什么罪过呢？一个是给球迷观赛带来巨大的麻烦，第二是影响了球迷观赛的心情，第三个压抑了球场观赛的热情和气氛。说由此造成尼克斯队输球，他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这个双方在这一个天平上实力差不多，有可能任何一个微小的调整和变化就会最终影响结果。所以有人说川普来了把尼克斯队整压抑了啊，气氛起不来了。那么为啥照理说总统到现场，川普又是地道的纽约人呢，这么大个腕儿，那你看纽约场边有那么多拥趸呢，大明星呢，人家怎么就烘托了气氛，川普一来气氛压抑了呢？所以这个得从川普来看球这个过程说起。首先第一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川普是不是个丧门星，你得看来了产生多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安保。咱们都知道美国总统的出行啊，恐怕他的安保设施在世界上各国家领导人里他也得排到前面去。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保卫某些人的安全呢，说是万无一失，说这是厉害的。那么美国总统身上搁万无一失四个字就完全合适。因为他这个管理呢是美国的这个特勤局来管。就整个这个过程对总统的安保设施是要做到零失误的，就一点失误都不能有。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看这个前不久川普到中国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出行的整个驾驶带的这些东西，包括安保队员的队伍人员的素质，你就知道美国总统的安保在世界上那绝对是顶尖的。那么说那是出国呀，他国内呢，国内我们也知道美国政治是很复杂的，敌对势力啊，互相之间也是你死我活的。再加上现在美国由于地缘政治、国际问题啊，引发的一些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的这些可能性。那你看川普去那大选的时候，不也曾经遭受过枪击吗？所以像这种事儿，那么国内国外它的安保级别不会有任何的松懈，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复述一下，就是在这个北京时间是6月9号这个时候，川普呢从在新泽西的家里边出发。 怎么出来呢？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一号直升飞机，他坐直升飞机呢，空中把他从新泽西呢运到了华尔街附近，到华尔街这儿呢下来，换上他的车。这车是什么车？大家知道吗？肯定有朋友就知道，是凯迪拉克那种加长加厚版的，叫野兽那个车，重得多少呢？9吨重，那钢板厚的都吓人，比波音那个机舱的舱门那个钢还要厚。据说是呢，甚至能防核弹、防生化武器袭击。那车里边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包括跟总统血型一样的血浆都准备好了，怕有意外的时候抢救时候来不及。就这样的车是万无一失，而且他的车队呢，一般来说得有这个十几辆到二三十辆车左右。为啥呢？这个车队很复杂，有救护车跟着，有电子干扰车跟着，还有一些什么呢？诱饵车，就是这个车在前面开或者在哪开，你看着跟川普那车是一样的，但是里边坐的不是川普，川普坐到哪辆同样的车里头，谁也不知道，这叫诱饵车。所以他整个这车队呼呼啦啦，那影响很大，那是。那么到了华尔街，是换上这个车，上了车队，然后穿过曼哈顿，来到中心地带，就我们说是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叫麦迪逊广场花园。到了这个地方，你想着这一道，这个过程就不得了。那么进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呢，这个球馆特别大，你知道哪个地方越大，它安保设施越加强。这个球馆呢是重新启动是在1968年。当时启动之后呢，它就成了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也成了美国另外一支冰球队叫游骑兵队的主场。那么这个主场呢大，设施很先进。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个哥斯拉系列就知道，连那哥斯拉从陆地上到纽约这个城市里头找个地方产卵，都跑到纽约尼克斯主场去。就它影响是很大的，每年有大量的这个各种活动在这举行，一年365天，它至少一年要办320场各种大型比赛。这个比赛它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啊，还包括什么呢？文体活动。你像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这些人的这个演唱会都曾在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过。而且不仅这样，这个民主党历史上有3次的代表大会在这儿，共和党在2004年他的代表大会也放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这地方还举行过很多出名的拳击比赛，你比方说阿里跟弗雷泽的世纪大战。所以这个场馆被称为蓝坛麦加、拳坛麦加。我曾经在2016年呢，10年前到这个纽约时候呢，就是忙里偷闲，那时候是考察这个美国大选，川普跟希拉里大选，然后顺道在尼克斯看了一场这个，在纽约再看了一场尼克斯的比赛，票价当时很贵，我还曾经在现场发表了自己一些想法。那么就说这个场馆本身大，安保各方面设施也要加强。那么整个这个两方面，场馆里的安保加上一路护送过来的这种安保，它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跟大家讲，首先一个就是为了能够让川普这一路啊各方面都是安全系数达到最高，就是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这个场馆周围的5-6条街道全部封上戒严，就是社会车辆和行人都不能进入。那么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首先因为我们知道呢，每场比赛的时候啊，有很多球迷由于尼克斯票很贵他进不去，他怎么办？就会在场馆周围的广场上搁一个大屏幕，大家一边看一边在旁边喝着啤酒干嘛的。那他这样经常一场比赛在场外的人都上万，你就想想这个规模得有多大，使很多没有钱的球迷呢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快乐。我就在场馆外，场馆里边尼克斯球迷正在呼喊，完了球员奋勇拼搏，这是一种感同身受，这个体验是完全同步的。说为了川普总统的安全，这取消了，使很多没有钱的球迷或者希望带小孩一块来看的感受不到这快乐。你想这对纽约球迷是不是一种打击，尤其是对于那些拿不出太多钱的。再有这个取消了，周围封锁，你想着围绕这场比赛得产生多少消费，就停车场它得少收多少钱，周围餐馆得少收多少钱，就这个周围因此它的经济状况都到受影响。所以有人说你川普为了提供就业活跃美国经济，你看你天天事儿事儿的，你觉得你如何如何，那怎么这事儿上都有多少人因为你来了失去收入呢？又有多少人失去了看球的快乐呢？所以它周边这一封锁这一戒严导致了很多人感觉到球迷看球也不方便了，热情也受到打击了。 那么这还是在他来这一路上，而且由于他到来，你看川普提前一小时来了， NBA 的官方就提醒球迷，你们得最少提前两小时，实际上两小时不够，因为整个麦迪逊广场花能容纳有多少人呢？他座位是19763个座位，你这么些人要进场，而且川普到来，他安保还无限制增强，那你排队安检的时间势必会无限加长。为了这个，也在这离这场馆500-600米开外呢，单独在整个地方先检查你带的背包和这一些门票证件。可是你这样就是缓解了一会儿，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不球迷走路的时间也长了吗？那对于一些老人，有些坐轮椅来看球呢，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方便。所以他安保这一块就变得使很多人得提前4个小时才来。你可不知道这4小时时间成本。我那一年去看那个尼克斯的球，16年，我记得我们是那场球7:30打的，我们就是提前了2小时，5:30左右到的场馆，那时间还挺宽松。那普通的一场常规赛嘛，当时是纽约尼克斯对休斯顿火箭，当时哈登在火箭队。你想着7:30比赛提前2小时，我5:30到，那就意味着基本上不怎么耽误工作。但是你要提前4个小时，你可注意了，那就意味着下午3点多你就得来，那你这一下午工作也别干了。你还有路上的时间呢，所以说这点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混乱呢？很多买了票的来不了了，就把票搁到二手市场卖，也弄的就是卖票这个系统搞得非常混乱。还有安检的时候，它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安检首先一个按照机场级别的安检，就你带这些东西那特别严格。我们到的机场，尤其出国呀、或者回国，你发现那个安检各方面，它确实非常严格。你比方说鞋得脱了。然后金属探测仪在你身上滋滋的这么来回检查，随身的背包，这回告诉你背包不能带，你只能带小件，比方手机啊，带个车钥匙，只能带这个，剩下你全都给我放到外头去，你都得拿走。而且这个安检过程由于特别复杂，它时间肯定加长啊。你想你平常进体育馆看个比赛，安检多长时间？如果你在机场，你的安检多长时间？你这一比较，你就知道它安检的时间得是平常的2倍甚至3倍、4倍时间都不止。你说球迷在这种等待排队焦虑过程当中，他观赛的心情能好吗？还有一些特殊例子，比方说有的人，比方说糖尿病人，他有的带那胰岛素泵，这个泵你得提前48个小时跟体育场报备，出示证件呢，在网上我带个泵到那如何如何，否则你到现场要么泵你摘去，要么你回家。那糖尿病人摘掉胰岛素泵，那么有时候跟丢了半拉命一样，所以他对有些特殊的观赛的球迷，他也不够尊重这个事儿。当然，在安保问题下一刀切，你行也行，不行也不也得行，你只能这么来。所以就这一系列使这个安检过程就把球迷的很多精力就给耗尽了。那还不止这些呢，这里头还有很多复杂的人脸识别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啊，看看你原来是不是有前科，你要原来可能闹事的球迷可能就不让你进，在你这有政治倾向的，比方说你支持这个狂热支持民主党的，狂热的反川普的，如何如何的，他都会通过这个来控制你，这就涉及到美国一个言论管控的问题了。再有这种人脸识别现场要加强，这个在美国一直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次川普的安检过程当中，这些招全使上了。其实这个事儿，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很长时间也在探讨，就是安全和这个自由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平衡点，怎么找着平衡点？你比方说到人脸识别，咱们这个疫情期间用健康码，健康码就是要用人脸识别的嘛。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大家也觉得安全和健康可能这个更重要。可是同时呢，你把这人脸识别扩大到社会各行业，包括什么地铁呀、小区出入啊，都要用这人脸识别。很多人就怀疑，第一个，你这么收集老百姓的信息，你要干到别的上呢？我们管控不了，就这种个人信息隐私，你如果管控不好，用到其他领域去，那就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灾难，就这种绝对的侵犯了人权。而且这样的话呢，个人信息在政府面前，你完全变成个透明人。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趋势嘛，个人信息越来越透明，政府信息越来越模糊，你想了解想知道很难，但是个人信息一下就打透了。所以这有一个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边界的问题，就即使是公权力收集你个人信息，也得按法律的规范来行事。但是这点来看呢， 不仅仅中国做的不到位，美国在这次你看安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安全性要大于你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也是美国人呢历来很反对的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到外边的这种安检，那么进到体育馆里头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为什么我说就是川普进到体育馆里边他也影响了现场的气氛呢？有人说是川普在那你看着坐在包厢外头的防弹玻璃跟大伙都隔一层，完了川普站起来致意的时候奏过歌的时候他站起来挥手向全场致意吗？你发现本来前面是这个马刺队队员上场，大家嘘声四起，客队嘛，到川普站起致意那嘘声比马刺队队员还大，然后一切到尼克斯队员说哇全场又欢呼，就川普遭到了全场的嘘声。有记者采访川普说你看你听不听这些嘘声，川普说啥嘘声，那是对我的欢呼，川普就这点好像不在乎，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对，还有在比赛一开始呢有记者盯着川普干啥呢，不是认真看比赛，拿这么大一桶薯条就怎么嘴张的多老大，一个劲儿在那吃。川普有个特点，喝可乐吃薯条，信奉生命在于静止，哎，运动没用，我就吃这些这个高脂肪的食品没事，在那吃薯条。等到下半场第三节双方交替领先竞争的特别激烈的时候，拍到川普有十几秒在这打盹呢，睡着了。他说这川普啊花着纳税人的钱呢、跑到最贵的座位上坐着在那睡觉。你说让那些买不着票的没钱买票的球迷这心里是啥滋儿？所以这些只能说川普的有些细节，比方他接受记者采访说你看你这么贵的票你都能进去看去，那很多老百姓没有钱，川普说没钱回家看电视啊，电视就收那点钱算半免费的。完了川普给出个结论，这就是生活，因为谁让你没钱了。这话呀搁在美国犯忌讳，搁在中国也犯忌讳一样。就川普在这上体现了他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风格，有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太拘小节。但是这些呢我认为并不是大家指责川普是个丧门星造成球队输球，不这个。因为我们还得接着说他进入到了里边之后他的安保这个、过程并没有停止。因为美国总统的安保我告诉大家他是分多少层的。你以往你看几次关于美国总统出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最里层的是身边的保镖。就你不要看他坐在这个玻璃包厢里边这防弹玻璃，他的前后左右有若干穿着便衣他的保镖。一旦真有危险，这保镖上去是要搁身体给总统挡子弹的，当然他们穿着防弹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护卫呢大概是离他有十几米远的二十几米远的，就这个范畴之内有一群这样的便衣，干啥呢？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要有人过来攻击，他们要拦截。然后呢在贴身保镖护送川普总统逃离现场的时候，他们要形成人墙来挡道，来给让出一段区域来。这是第二层。还有第三层，这个第三层在室内呢距离可能是100米200米远，能涵盖这个场地。如果在室外呢甚至最远能半径扩大到三公里。干啥呢？这些人主要是狙击手组成的。在这个场馆里头寻找一个高点，把枪随时准备着，然后扫视全场。一旦出现比方说有人攻击川普，那么这个发现目标的时候狙击手第一时间啪一枪要把这个刺杀的刺客干掉。要是在这个外边那可能扩到三公里，他需要的狙击手会更多，占据建筑物的制高点，同时要防止这建筑物里藏着狙击手刺客。所以你看这个一般总统出行的时候周围建筑上的玻璃窗严格是要关着的，你不能开窗，开窗你随时冒出个枪口来怎么办？这一点其实不光是这个川普，其他国家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行的时候，你注意看四外边建筑，尤其在外边出现的时候，四外边的建筑它的窗户原则上是不能被打开的。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整个尼克斯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你这川普周围有一群便衣，当然便衣嘛，老百姓也不一定直接锁定是谁，然后这时候还一想川普出现，我头顶哪哪哪是不是有机枪在那架着，狙击手等着呢？你一想起这个了，你说你这观赛体验能好吗？本来是啊，大家合家欢乐呀、现场冲动啊、激烈什么的，你一想到这旁边有武器，这旁边这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就上来，你说对于观赛心情是不是一种影响？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那个郭德纲在人民大会堂那个搞相声专场，郭德纲说那么句话，说这素质就是高啊，在人民大会堂啊， 这块一演出啊，这观众不是好人也是好人。为啥？那里头庄严肃穆的正式气氛造成了你到那儿去呢很难完全投入到演出的欢乐气氛当中。你举手投足想人民大会堂啊，我是不是得收拾点儿？所以这种拘束感给你带来的观赛体验它一定是稍显压抑的。就你想我要去看球，我可以站起来欢呼雀跃，我蹦着怎么嘚瑟都行。说我旁边坐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坐着某一个超级大人物，你是不是肯定就这样马上就稍微有点紧张？这个东西不影响你观赛吗？当然影响观赛体验。所以我们常有那么句话吗，叫什么事就怕领导重视，领导一重视这事就要坏。你看咱拿到赛场举例，墨西哥人浪，这马上世界杯到了，大家都知道墨西哥人浪。墨西哥人浪是墨西哥人发明的，就是站起来坐下，站起来此一彼伏，足球场上很壮观，大家能玩嗨了。可是在中国的足球比赛玩不起来，为啥？因为我们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主席台，主席台坐的是领导，领导我这级别往这一坐，正襟危坐，我跟你老百姓与民同乐，我跟你一样站起这个，我还怎么当我的干部？我得有领导架。所以呢，人浪一到主席台，马上就趴下，再就接不上了。这就我们说微观上讲，这什么事领导一重视就要完蛋，就这个道理。因为原来的事情行进甚至工作当中都是它都有它的规律，你在外界不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规律它办好了没有问题的。可是领导一重视，领导一关心，使这办具体事就出现了一个走向问题，要么是由于紧张，要么是由于领导本身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一下子使这个事情做的味道就变了。所以什么事呢？很怕领导重视，领导一重视就要完蛋。这个事儿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是。你看川普来，川普多重视尼克斯，我土生土长的纽约球迷，他一来场上氛围马上就紧张起来。所以你想，很多人到现场发现安保这把剑在上面悬着，而且比以前厉害多了。我消磨了30个小时进来，都筋疲力尽了，还能有多大劲头喊尼克斯加油 defense 防守？还能有这劲头了吗？劲头都不够啊！尤其再一想，上头一个大人物在那儿，脑袋顶上可能还有机枪的盯着呢，你这心情也不会好哪去。所以说，川普到现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观赛的热烈气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这气氛一压抑，尼克斯作为魔鬼主场发挥不出来，所以有的看球说奇怪，说尼克斯不魔鬼主场吗？怎么喊这个声音都说能把房盖掀开？怎么还没有马刺队主场好呢？还不如一个小球市呢？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大家的整个这个气氛被压制住了。另外还有一些呢，能喊能作的球迷，总是那种荷尔蒙分泌很旺盛的。就像我以前说，见义勇为这人呢，你不能完全说他100%平常就是小绵羊是好人，那种好人关键时候不敢站出来。往往见义勇为这人他有点痞劲儿，他能关键时候不怕事，说明平常呢他有时候也容易惹事，这是人的两面，谁也躲不开的。那么在球场上特别有热情的球迷，往往在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啊荷尔蒙上的情绪容易冲动的，而这样的球迷可能以前有打架各种各种前科，那么为了保证总统这时候进来的安全，有可能这种球迷就被排斥到球场之外，不让你进来了。就像英国给各个足球流氓建立档案，有的一大赛不让足球流氓进场，和那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些人进不来，那整个比赛谁领头来喊欢呼啊或者什么的，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川普来了影不影响观赛气氛，肯定是影响的。就说他来并不是一次与民同乐的壮举，反而是一次扰民行动，从安检上扰民，现场上压低气氛。所以这些人众口一词的说，你川普啊你就是个丧门星，你别来了。很多人就发表看法，觉得这川普是造成尼克斯输球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想当然尼克斯要赢了可能这事儿就没有了，但是输了有人拿这个挑毛病，你也说不出啥来。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点上指责总统无可厚非。那么是不是这个事儿作为美国这个安保部门像特勤局负责这事儿他就错了呢？你不能这么说。为啥？美国总统对于全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你像眼下他无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包括伊朗啊古巴呀、委内瑞拉等等，就是美国总统他的安保是重中之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件事儿。那么美国总统的安保，这是某种程度并不是川普个人的安全，他也是代表着美国国家的安全。只不过这事上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到底怎么能平衡？你不能说哪一方是错的， 哪一方是绝对对的，双方都有道理，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这一点不光是美国呀，中国国内其实就是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冲突，它有时候也是很剧烈，就看你能不能找到这平衡点。而且不是每个国家处理这方面都处理的很完美，不是，绝大多数国家处理的并不完美，因为这个界限你非常难以把握。你就拿说对这个美国总统的安保来说，它这种必要性，你就看看美国总统跟其他国家还不一样。美国今年是建国250年，他总共前后有了45任总统，这45任总统里头直接被刺杀刺死的就居然出现了4个，占了1/10。而且这还不算呢，像里根呢、川普啊，曾经遇到过刺杀没死了的，直接死就死了4个总统。谁呢？大家可能还记着，第一个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二个是詹姆斯加菲尔德，第三个是那个威廉麦金莱，第四个是约翰肯尼迪。就他居然有1/10的总统是直接被刺杀死的，还有在任上不断遭受刺杀的。你说美国总统是不是世界领导人里几乎最高危的行业？肯定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他加强保护有没有必要？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个过程就这样，美国也面临着就是我说的总统个人的欲求，包括为了看球啊，为了选举啊而抛头露面，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国家安全又跟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这都不断发生。你要我给大家讲一件事，你可能就会想起来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那个事儿，那是在世界范围影响非常大。约翰肯尼迪呢，当时第一个任期还没完事儿，他为什么后来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呢？因为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正是肯尼迪这种强硬当时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给吓住了。苏联那个时候呢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潜艇啊什么这个航空母舰都派出来了，然后把这个中程导弹呢部署到古巴。因为当时苏联的那个洲际导弹能打到美国的不多，可是如果你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那古巴距美国近距离的100海里都不到，你在这布置中程导弹就意味着你能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双方一开战，美国马上在你炮火火力范围之内，你这点是美国不能容忍的。而且双方这种摩擦容易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这时候肯尼迪没有退缩，直接就是你的潜艇必须给我露头，双方得知根知底，你导弹赶紧给我拆走。最后在剑拔弩张当中呢，苏联先怂了，勃列日涅夫下令撤回，完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这一点使这个肯尼迪在美国社会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好评。然后他为了能够连任，他第一个任期没完呢，然后63年他到达拉斯，因为达拉斯那个地方呢并不是他的传统票仓，他希望到那儿宣传，然后去的时候他要上街与民同乐嘛，也很多人欣赏他的，得让大家能看到他。他坐着那个总统的车呢，头一排司机这边是一个特勤人员，第二排是当时呢达拉斯所在这个州的州长和他夫人，第三排是肯尼迪和他夫人。然后一上街一看，很多人欢呼他，肯尼迪就要求必须把车窗给我摇下来。摇下之后呢，探出脑袋伸出手去啊，向大家致意。结果走着走着出事了，为啥？行动非常缓慢，而两边那些建筑物上有不少窗户是开着的，这就是后来与时俱进的美国总统安保级别为什么要上升。结果第一枪打响了，没打上肯尼迪，第二枪打到肯尼迪脖子，第三枪正打中他脑袋，据说把他当时头骨都给打下来一部分。然后呢很快把周围封锁抓人，把人抓住了，这人叫奥斯巴尔德。有人奇怪说，这三枪是不同三个方位来的，为什么逮住他一个就完事儿了？然后肯尼迪送到医院去已经死了。然后最有意思，逮住这犯人，这重要线索吧，居然有人能突破重重阻碍过来一枪把这犯人给打死了，说把这凶手抓着吧，抓住他又离奇死在监狱了。你说这事儿搁在一块，谁能相信这里头没猫腻呢？后来很多人怀疑说这事儿得有人指使，说谁指使？有这种权力的，能够把特勤局周围人都调开的，也能左右这事儿的，当时大家都怀疑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啥？他死了谁受益啊？总统要死了，副总统马上就能上任，否则副总统这辈子都很难当上总统，都成了那聋子耳朵摆设了。而且当时林登·约翰逊呢，代表着军火商的利益，肯尼迪就不希望打越战， 那军火商你不打越战的话，我们这军火卖谁去？等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以后，马上这美国就陷入了十年越战的泥沼当中，军火商就发财了。所以这事儿搁一块很多人怀疑，但怀疑归怀疑，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东西。大家不知道注没注意到，从这六十年代以后，好莱坞电影它的反面人物出现变化。原来反面人物多数都是不法商人的什么跟资本家有关，或者科学怪人、科学狂人。但是六十年代以后，好莱坞很多电影变成了反面人物是很多政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了。也就是说，美国人从那时候开始呢，其实对政治的不信任程度又极大的加强了。所以这个事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结论，到底是肯尼迪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但是呢，由这事引发的讨论呢，确实美国总统的安保级别在逐渐上升，而且也变得非常重要。比方总统露面的时候得怎么进行保护？所以今天川普出现，他只是美国总统安保系统的一次正常启动，只不过这次启动呢，它涉及到更广泛的老百姓。去年川普也干过一个这事，到了美网公开赛现场，由于他去看球去了，造成好几千人进场慢了，使头半个小时的球很多人没看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川普在这时候，很多美国认为你呀，消停在那待着，你不出来，那就是对纽约市民最大的贡献。你出来就是扰民。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些政治人物真是那样，你到哪儿去啊，不仅对当地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事儿，反而带来诸多的麻烦，对老百姓呢整个日常出行会形成很大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政治人物也好，明星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自己这个出行，因为你出行如果引起这么多负面的话，那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你川普本人，他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川普本人也不好。所以我说这一次就是一次国家安全、总统安全，我们姑且合称为政治安全，就政治安全和民众自由之间的一次摩擦。我认为这个事儿要引发美国广泛讨论呢，这不是个坏事，甚至呢，它也可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呢引发一种讨论，就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某个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呢，像北京从机场啊到这个中南海啊，或者是到这个钓鱼台啊，一路都戒严，造成拥堵的非常严重。每年有时候开各种会议呢，地方也是，某个领导人、地方的行政大员出行的时候，也容易造成很多地方的拥堵。就这些事情，首先一个，它是不是必要的？第二个，如果是必要的，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减轻对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影响？这些事情恐怕是政治生活当中你绕都绕不开的。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那至少说明我们的民主程序是有问题的。你要充分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去。所以你看川普到尼克斯看这一场球，我觉得他引发的事情确确实实是方方面面的。当然呢，你要说尼克斯这场球川普来了影响了观赛情绪啊，就使很多人呢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鼓掌加油，这事也有点冤。冤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川普不来，纽约尼克斯现在这种主场氛围也跟过去不一样。为啥呢？真正的球迷很多进不来了。为什么进不来了？票价太贵了。这场尼克斯的比赛引发全世界关注很重要一点，尤其在财经界，就是一场比赛居然产生了 5.8 亿美金的票房收入，就人民币40个亿，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而且这场比赛的票价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原来那个一场就是最便宜的票，由于这比赛很重要，炒到了4000美金，这都吓人了吧。你像那个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那个便宜的票大概几百美金就行，这场4000，而且临到比赛前4000挡不住了，最便宜的票居然是多少？9700多美金。9700多美金，你想将10000美金，10000美金是什么概念？那等于人民币将近70000块钱了，这还是最低票啊。而且你要买的这个票坐在哪儿呢？叫山顶票价，就几乎在这个体育馆最后一趟台最顶尖呢，说白了离打球人几里地远的，你得恨不得拿望远镜看，最低票价。那场边的票动辄就10万美元往上啊，最贵的票价多少钱您知道吗？59.598万美金，接近60万美金，相当于人民币多少？403万人民币，400万人民币买一张票啊！ 60万美金够啥了？洛杉矶市的这个中位数的房价也就60万，能买一个不错个 house 啊，两层的，都多少间卧室的，后边还能带游泳池的，能买一个这房子。就是这个价400万人民币，不光对中国人是天价，对美国人来说同样是天价。你拿着60万美金，你可以买一套房子，在尼克斯呢，你只能买在一个坐着不舒服的椅子上坐3个小时的权利。你就想想这么贵的票价，他一定把很多呀铁杆球迷，但是经济实力不行的，全挡在外头。而这些人是到场地里拼命为尼克斯加油的绝对主力，他们这些已经进不来了。就这种现象造成的是什么呢？就只有有钱的人能看得起尼克斯的比赛。那说明什么？尼克斯整个的主场就变成了有钱人的一个社交狂欢。什么叫社交狂欢呢？就说我有钱了，我能参与到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现在尼克斯比赛全美关注，是纽约几乎最大的事儿了。那好，那就是在纽约，在纽约市的中心曼哈顿这儿，最热的话题，尼克斯要夺总冠军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的核心时间，我参与了，说明我牛，我是这个城市的绝对精英。就它变成了一种社交地位的展示。所以你看场地里坐着都什么人？尤其场边那些巨富大明星。下半场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尼克斯一个队员为了救出场的球一下冲出去了，啪把场边一个老头看着有80了给撞一下子。那了得吗？那么大岁数了，一看这老头表示没问题没问题。镜头一给，大家发现这哪是普通老头啊，坐到那位置上的票价最少都是大概20-30万美金吧。那老头谁呢？他的名叫迈克尔·布隆伯格。你要熟悉国际新闻的知道他，美国的彭博社就是他创造的。他曾经3任纽约市的市长，现在身家多少钱呢？1094亿美金，1000多亿美金呢，纽约的首富。你就说，到时候尼克斯队一个替补球员有机会把他给撞一下子，这辈子可能都挺幸运。据说这布隆伯格说了，我给这球员多买一份保险啊，我怎么怎么地，你看这成了美国一个大新闻。就场边坐这些人非富即贵，而且很多明星是什么呢？他来了他其实不是看球的。我刚才说吗，纽约的最中心地带，最核心的话题，最关键的时刻，我来了我在这儿，那些大明星搔首弄姿的拍，也是给个人刷存在感的。而且这些人他也不一定是花那么多钱买的票，他跟尼克斯之间有一种互换，就说呢，你到我这看球你不花钱，我同时给你别的什么待遇，就说你呢跟我之间形成广告上的交换，你可以代表尼克斯宣传这个宣传那。有个大明星不就是前不久还帮着尼克斯去想让詹姆斯来吗？这也是一种交换。当然也有不搞这种交换的，像纽约尼克斯多少年的铁杆拥趸导演斯派克里，那个戴眼镜的小老头，人家就是跟尼克斯没有这种交换，我扎扎实哪个赛季我都花钱买票真金白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尼克斯铁杆拥趸。但是坐在场边这些巨富们，谁能有几个能像斯派克里这样？再这些人到这儿来，淑女啊绅士都端着，他能说进个球站起来嗷嗷喊吗？不可能。你说这样的人越多，是不是观赛氛围越压抑？一帮绅士坐那看，这有时候想着你琢磨琢磨这过程，对一个球队的观赛氛围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负面影响。而现在看尼克斯由于身处纽约，这样的进场的观众越来越多，真正的铁杆球迷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其实你看美国经济现在是全面复苏，这个复苏过程你就发现呢，对于纽约这样的全球顶级大城市来说，它这复苏像个 K 线图一样，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整体水平都抬升。现在美国的经济，我前不久说 AI 时候也说，就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像什么，像金融和科技领域靠拢。这就造成什么呢？这些人越来越有钱，他对于高消费越来越不敏感，价格不敏感。而另一部分呢，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和科技发展红利的人呢，他反而在经济收缩的时候呢花不起钱。所以事实上美国这一年我认为呢，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的。那这个现象中国有没有呢？也同样有。中国也有一些场合呢，有一些富人他是对价格不敏感的，他会把很多原来的公众场合的资源转化成个人刷存在感的资源。这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存在这个现象。所以你说纽约尼克斯这次 我们感觉主场氛围没大家想那么好，全美第一球是没有体现出那种排山倒海山呼海啸把房顶要掀开的那种效果，跟什么有关？川普来了固然是一个因素把气氛整压抑了，但是你再看呢，这些富人大量涌进场地，使这个尼克斯观赛变成一次社交礼仪的狂欢，而不是纯粹篮球世界的狂欢，这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你这几边搁一块，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场比赛啊，其实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折射点，这里边能折射出刚才我说的安全和自由之间的边界问题啊，总统的个人行为的选择问题，那么整个纽约市现在球迷的构成问题，整个美国社会它的贫富差距的问题，金融和科技分走了这个社会增长的大部分利润的问题，你看每一件事儿，我们说小小的这个尼克斯主场，它其实是社会大舞台一种折射和反应。做新闻评论的人就要善于从这些具体的微观当中总结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个过程呢，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呢也感到有些遗憾。什么遗憾呢？我们这个媒体宣传呢经常会涉及到关于美国一些负面消息。你看我们看新闻联播，你会发现报道美国基本都是负面的，跟我们意识形态对立嘛，再加上现在这个关税各方面中美关系不怎么好。那么这一次川普在主场遭到了嘘声，引发的负面新闻特别多。照理说我们的媒体呢，那没这事儿咱还得琢磨琢磨，何况有这事儿呢，你不赶紧得抓住这个机会。哎，国内的直播呀，不论是央视还是腾讯呢，没给川普任何镜头。可能是咱有考虑，你别弄得美国总统与民同乐似的，到这来看球似的，不给他这个露脸的机会。可能当时我们就没有想到啊，川普在这现场遭受嘘声啊，大家不爱戴他呀，说他出来扰民呢，咱就没想到这个。你看这一点，我认为很多的中国媒体人呢，这素质还是有待提高。你就忘了这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从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怎么这时候你忘了盯住他下坡路当中的关键节点呢？川普不得人心呢？你平常报道美国那个游行，反川普的游行，那你看得有多少起啊？动辄华尔街游行，动辄洛杉矶游行，都反川普的。你说在尼克斯主场，美国人民看篮球不忘反川普，多好的一个素材，没抓住。所以我说咱们这个媒体人呐，素质还是有待提高啊，觉悟各方面还不够啊。我看了感觉这么重大题材漏了，可惜。可惜。
这里是闻名全世界的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纽约尼克斯队当年的主力帕特里克·尤因，他的球衣33号已经永久的挂在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的上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年纽约尼克斯队的一个主力队员，这个是帕特里克·尤因，这个是斯塔克斯。这是1993-94赛季纽约尼克斯队对休斯顿火箭队比赛过程当中的主力球员。很遗憾，他们那届打入总决赛，并没有能获得冠军。后来在98-99赛季的时候，纽约尼克斯队第二次进入总决赛，但是在斯普雷尔领先之下，1-4输给了山东尼奥马斯队。那时候邓肯还是个菜鸟。在 NBA 历史上有一个习惯，就是伟大的球员呢，他的球衣和雕像最终会被这个球队永久的铭记。我们看，这是当年伟大的尤因在比赛胜利之后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背影。当然，他一辈子的背影总体来说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落寞。因为他在跟 Michael Jordan 对抗过程当中，他在东区始终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在 Michael Jordan 第一次退役之后呢，帕里克尤因战胜了芝加哥公牛时说了一句话：我虽然没有战胜 Michael Jordan， 但我战胜了 Chicago Bulls， 我赢了芝加哥公牛。所以在 NBA 里边有相当多的伟大球员，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够获得总冠军。那么今天来到这个伟大体育馆呢，这也是全美 NBA 主场票价最贵的体育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球馆里边有众多的纽约尼克斯拥趸。刚才呢，我们把看看这个，这是尼克斯队的一些支持。我今天呢也特地呢花了大概有$100买了这么一件衣服。刚才和他们合影时，他们很高兴，说来自古老的中国也居然有球迷如此热爱尼克斯。其实说起来心里有愧，哪个队打得好，我爱哪个队。